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官员庇护黑社会，迫害良善。作者新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9日。中共政法系统官员贪腐，与黑社会组织勾结，并充当他们的保护伞，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今年9月，深圳前市委副书记李华南为涉黑组织主犯张伟充当保护伞的案件细节被曝光。张伟怀揣2000元闯荡深圳，从一名保安变成身价300亿的深圳中科创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旗下公司八八财富网进行套路贷，交易金额超过20亿元。这一切离不开李华南的支持。中共官方通报，2010年以来，以张伟为首的涉黑组织利用金融平台利诱受害人借款或融资，再进行暴力追债，攫取巨额财富。李华南明知张伟有涉黑背景，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帮助张伟成为市人大代表，又要求深圳市公安局对张伟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做不立案处理，充当张的保护伞。老百姓说P2P 暴雷，政府不抓人不追债，反而控制访民，背后最大的黑手就是与这些 P2P 分立的政府官员，看来此言不虚。李华南从2015年5月起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2018年10月落马，今年7月被判15年。他所遭到的恶报不仅是保护黑社会这么简单，根本的原因是参与迫害法轮功。2016年9月，在李华南任政法委书记时，由广东省政法委、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省公安厅、省国保等直接操控部署，实施了针对广东省法轮功学员的跨地区绑架事件，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河源市和揭阳等地有20名左右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李华南在深圳政法系统内任职20余年，危害之深不是几千万的贪污金额所能界定的，而像李华南这样的官员不计其数。公检法系统本应该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安定，但这些人一方面保护黑社会，一方面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完全是颠倒黑白，善恶不分。难怪老百姓说中共就是最大的黑社会。公安系统无奇不有，今年8月，中共湖南省中制办前主任、湖南省公安厅前副厅长周福波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被判刑19年。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名，但他用假名字、假档案生活了30多年。湖南人周福波原本姓江，1986年冒用云南人周福波的名字到云南参加高考，享受了云南当地的高考优惠政策，得以考上武汉大学。此后他一直苟活在他人的名字里，并使用假档案升迁，直到案发。大学毕业后，周福波33岁时给一名湖南副省长当秘书，由此进入仕途快车道。2014年升任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周福波一手包庇黑社会，一手迫害法轮功。据明慧资料统计，在周福波任职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期间，仅在2016年湖南省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52人次遭迫害，其中湘潭市法轮功学员王桂林遭迫害致死，39人被非法判刑或非法开庭，144人遭绑架或被迫流离失所，66人次遭骚扰。周福波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被中共毫不留情地抛弃，也是咎由自取。中共统治下的警匪一家现象比比皆是， 黑到什么程度呢？超乎想象。黑龙江省的全省优秀警察车福兵竟是当地黑社会的保护伞。2019年10月2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车福兵被查，被指是当地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伞。而就在此前的11中共70周年大阅兵时，车福兵还荣幸地获邀观礼，是黑龙江省仅有的两名参加观礼的警察之一。数年来，他曾被授予感动哈尔滨年度人物、哈尔滨市民喜爱的好警察等各级荣誉称号50余次，一位被中共吹捧的榜样就这样被撕开了面纱。中共的伪光正实在是骗人的把戏，车福兵的落马是对中共伪光正的极大讽刺。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正在成为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三大善变，而且愈演愈烈，连中共官员自己都承认这一点。2018年6月，陕西省商洛市正安县一名社区书记在信访局接待上访者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黑社会，你听不听，不听也得听，叫你东你不得西。中共篡政以来，在三反、五反、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等运动中迫害好人，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他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罪人，是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为所欲为的黑帮。中共不是中国，它摧毁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它是西来幽灵，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撒旦邪教，所以才不遗余力地迫害坚持正信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唯独遭中共恶势力打压，中共将中华民族带入深渊，正像《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说，这个越来越走进灭亡末路的共产党邪教正在加速的腐败堕落。最可怕的一点是，这个不甘灭亡的邪教还在尽其所能把中国社会也带向腐败堕落的深渊。作为炎黄子孙，只有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远离中共邪教的毒害，才能走出深渊，看到光明与希望。
请听时事评论，外国的月亮比中共国的圆。作者九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9号。据国内媒体报道，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 官方10月14号开放2021年托福考试首波报名，北京与上海考区1到8月的考试名额在5分钟被一抢而光。业内人士表示，尽管疫情防控期间考位限量，但5分钟内抢空现象往年并不常见。此消息被国际媒体广泛援引，国内网民们纷纷嘲笑，在中美关系严峻、中共煽动民众反美情绪高涨之际，民众怀揣美国梦出海，涛声依旧，感叹身体最诚实，再不跑来不及了。自由就像空气一样，当你窒息时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与不可或缺。如果你想坚持你的信仰，或你家的房子被强拆了，孩子被假疫苗致残了，老板拖欠你薪水了， P2P 堡垒你受害了，疫情夺去了亲人的生命，洪水冲走了你所有的家产，当你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去跟政府理论时，你才会遭遇一个真实的中共。看到他的嘴脸，你作为正常人的尊严将荡然无存。你不是走在上访的路上，就是走在被解访后送往监狱的路上。外国的月亮比中共国的圆，并非真理，却是真相。 西方的民主、自由、信仰、人权与法治、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始终是吸引国内民众的重要因素。即便是在中共国际形象越来越差、遭遇国际围堵的当下，留学移民热潮仍持续澎湃，人们对西方自由社会趋之若鹜。加拿大移民部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加拿大每年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都在3万人左右。这两年，加中关系因孟晚舟事件而紧张，但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热情没有逆转。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宣布自10月13号起重新开放父母、祖父母移民申请，移民部将向10000名幸运中签者发出邀请。2019年有20000个名额，采用先到先得方式，短短8分钟时间就额满。据中国新闻中心报道，清华大学发布的一份清华大学2018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该校的赴美留学生中毕业后选择回国就业的只有约 19%， 81% 都留在美国了。而留学生毕业后不愿回国就业，并不是清华和北大这种高级学府特有的现象，而是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此，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解释说，留在美国，一是买房压力不大，工作几年后贷款买房很顺利，在国内就不行了。国内压上父母一辈的钱和奢出去自己一生的辛苦劳动才能买上一套房。二是美国物价稳定，生活舒适。北京大学数学天才许晨阳教授则说，国内时刻要为评教授拿项目找科研经费费心，而不能专心搞科研，加上学术造假严重，造假成本太低，几乎不受惩罚，真正的人才是受不了国内的学术与科研环境的。中国民间一项研究发现，中共中央委员当中 91% 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中共中纪委成员当中 88% 的人都有亲属子女移民海外。中共中纪委成员当中 88% 的人都有亲属子女移民海外。如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入的是美国籍，陈云之子陈元是美国籍，刘华清之女刘昭英是美国籍，袁牧的女儿也是美国籍，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是澳大利亚国籍等等。维基解密曾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1/3是中央级大员。从中共的副总理及银行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账户。一位朋友曾这样描述中共权贵们的爱国经：读着德国人的共产党宣言，唱着法国人的国际歌，对着俄国人设计的镰刀斧头旗宣誓，揣着瑞士银行的巨额账户，拿着美加澳绿卡与国籍，却对老百姓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然而随着天灭中共脚步的临近，世界越来越不吃中共的那一套了。各国对中共本质已有清醒的认知，中共富豪与党员海外逃亡之路正在被堵塞。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宣布，美国将在年底前彻底关闭在美所有的中共红色大外宣孔子学院。同时，美国的教育界、科技界已经加大力度限制中共留学生赴美。10月2号，美国移民局颁布新政，禁止中共党员及其附属机构移民美国。法律人士分析，将有2亿左右的中共党团员今后难以入境美国。更有学者分析，美国下一步将对这些人的家属加以限制，那时波及的人数将是 2.7 亿人。中共在国内将世界的围堵宣传成西方掀起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崛起。网友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控制着硅谷和美国科技领域，美国怎么不觉得是威胁呢？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印度政府不会像中共那样去让印度的留学生和科技人才到美国去偷，去干那些违法的事。要说反华，最反华的是中共。要说抹黑华人的形象，最能抹黑的是中共。很多明真相知大局的体制内人士纷纷争相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索要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的退党证书，作为自身清白的证明。 同时也能助力入境美国。据总部设在纽约法拉盛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退党证书采用实名制，具有法律效应，获得美国官方的认可，可以作为美国移民官所要求的主动退党证明材料。